聚会的主题是教会。上个主日，凯蒂牧师已经和我们说到，教会存在的宗旨是高举神的荣耀。他从教会的角度说到敬拜，我们今天要从个人的角度，每一个人的角度来分享到敬拜。所以我的题目是敬拜与人生，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果不拜你，我们拜谁呢？这千古的战场，就是我们的心到底归向哪里？魔鬼要夺去我们的心，主，我们是乐意来归向你，因此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把你无用仆人交托给主，你自己使用他，你自己洁净他，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在你面前也交托给主，我们恭敬的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的感谢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分三个方面很快的分享，但重点会放在二跟三的部分。第一，人生不能无所拜，敬拜是人的本质本能，对不起，也是人的本分，更是神赋予人的特权。一般我们以为人有敬拜行为啊，这是因为所谓远古的时期啊，人呢对大自然无知嘛，恐惧嘛，就这些心理造成的。好像看到打雷，看到闪电，哦，那是雷公，那是电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就常常会有这个听到老辈这样说的。那等有日食跟月食的时候，你知道在我们乡下那个敲了那个连锅碗瓢盆都打出来，赶快要天狗要吃月亮了，大家都敲敲的声音大得不得了，连树上的麻雀本来在睡觉都掉下来了。看到狂风骤雨好雨成灾，就说这是风神，是雨神。在台湾早些年，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每年如果台风发大水的时候常常把一些村庄，像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头的村庄全都吞灭了。那每年的农历六月三号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大大小小找人叫到河边，就是浊水溪啊，台湾中部最大的溪叫浊水溪，我们拜河神拜，希望他保佑我们拜托不要泛滥听不听呢，就是安自己的心罢了。所以心里就会有所谓的恐惧感，所以就会这样的拜。殊不知到了科学这样发达的时候，这个今日还是一样啊，看风水，看手相，看星象，算紫微斗数找命理的，这个当然是就是不是说拜命理，或者是看拜星象星象是有拜的，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碰到困难的时候呼天唤地，是吗？不是吗？我们看到特别的事情，我们会心里有几分敬畏的心，也会对这个所谓就这所谓的大自然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想到那位我们是要怎么样呢，是造成这些的会有大自然的这些现象是哪里来的。有一年我从搭就是红眼的飞行从洛杉矶就回到东岸Boston， 那夏天啊， 哦，不是夏天，这已经是过了春秋天了，就已经那个球赛已经过了啊，那个棒球季节已经过了哈。那我坐在我旁边的，我睡不着觉，旁边一个先生也是块头蛮大了，也睡不着觉。我一问啊、哦，他叫 Gary， 他是洛杉矶 Anaheim 天使队棒球队的，他说他是助理教练，我搞不清楚了哈。啊，一路飞，那是 Red Eye， 就是半夜飞到那个 Ohio 上空的时候，啊，这个是远方看雷电交加哈，哇，闪电闪的非常厉害哈。那是很壮观的哈，因为你从高空看到那雷电，会有雷电是接到地上地面的哈，啊，说远方其实不远哈。Gary 先生说 ：“God is there。”我想，上帝就在那里哈。我想这个反应有类似，有点像摩西哦。我说你先，我这个摩西也曾经有这个，哇，这个怎么会这个？这荆棘火焰这样烧，可是不焚了不毁呢？哇，这个有这个，我从这个开始我就跟他谈福音哈，反正两个都睡不着觉。不要以为是先民他们会有这种敬拜或者这个动作哈，现代人也是一样啊，不管住河边啊或哪里，连台湾各位可能知道这个，注意这个消息啊。工业研究院那些的主管啊，有一个主管他应该搬到新就任了、啊、新就任的这一任希望做得久一点啊，那个位置啊，那个椅子，那个客他的那个他办公厅呢、啊、到应该怎么摆才好啊，那很慎重啊。隔壁就是科学园区，某一个公司大楼盖成了，要准备员工都搬进去了，还是要拜啊？不要讲别人，连李安在拍那个少年派的时候，在台湾电影，李安导演哈，开工典礼啊，随俗嘛，就是拜。我不知道李安他拜谁，我不知道，就是有这个本能，就是本能。因为我们受造实在是太有限了，与生俱来，不管你是多现代人物或所谓多 primitive 的人，都需要敬拜一个比我们高超的那一位。有位先生可能大家都听过哈，这是康德哈 Immanuel Kant，他其实是像近代的那个所谓理性主义啊，这是非常出名的啊，那个是唯心论的一个主的鼻祖了，可以这样说哈。他的墓碑上面啊，这个墓碑已经靠近现在苏俄的边边了，现在其实应该在波兰的境内啊，就刻了两行字，他说：“众星闪烁的夜空，还有。”我心里的良心啊，这两件事让我震撼不止哈。Immanuel Kant 他还是没有信耶稣啊，他提到的是那个自然界还有内心的功能，这个都是所谓自然启示，他对这些自然启示的一个反应而已，但是用理性的方式来表达啊，我们就尊他是理性主义的大师，是始祖。这些不管怎样，他也会受感动啊。所以敬拜实在是本能。我们的问题来了，我们如果不拜真神，我们拜的其他都是假的。唐崇的牧师有名的一句话说，真神造人呢、啊、那呢人造什么？真神吗？假的。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所谓上帝给我们的创造力去造一个那个部分呢、啊，而且用上帝造的这个事物，木头或者是很漂亮的那个金属造成以后，拜他说：“哇，你就是我的神。”那是很奇怪的事情。真神造人，人造假神，或者说真神造人，假神人造。正如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三二十一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底下话说，然而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25节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这个就是刚刚说的，人就拜人所造的假神。好了，也许你会说我什么都不信，也许我们当中的还在慕道的朋友，我只相信自己。问题是真的那么可靠吗？我想这个现代这个新的时代啊，上午前不久90后那个王新兰长老来特别礼拜五的时候，这提到这个所谓 Lady Gaga 的所崇拜啊，这个比较年轻人就说哦，非常疯啊，疯得不得了啊！啊，其实那个重点就提到说，相信你自己，你要相信自己，别的都不用相信。哇，这个话很有煽动力的。人，所以很多人就崇拜啊，崇拜。不过听说他有点过气了哈，怎么过气我也不晓得哈，不晓得。不过倒是这我准备这里说，想到另外一个人物，那更是过气了，叫做 Michael Jackson。大概20年前左右吧，我一直回台湾，我的哥哥的孩子哈，我哥哥几个女儿，哈哈，叔叔，你知道吗 ？Michael Jackson 要到台北的，要一个大的演唱会，我排队排了一天一夜才买到票哈。你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啊？我说听过啊。你有没有去参加过他的演唱会？说没有啊。我已经很顺了哈，就是崇拜。所以敬拜实在是人的本能，可以举很多的其他例子，我就讲到这里。第二个部分也是人的本分，人受造虽然有限，上帝却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人是神精心的设计。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好了哈，可以用鼻子来说好了，可能各位有人都已经读过或者看过这个。你知道鼻子每一分钟呼吸差不多几次吗？17次，平均了。有人可能慢一点，有人快一点啊。睡觉可能稍慢一点啊，这个跑步的时候那很快啊，一定很用这个啊，这个消耗这个、氧气。昼夜24小时，那就吸收就呼吸的就是17再乘24小时，就24480次。如果每一次呼吸的空气是500cc， 可能小女儿就比较少一点，像快到大一点，那就算500cc 了。每天所用的空气大约你知道几公升吗？12240公升。每次吸热空气呢，温度要快速调节，不管你在这个伊拉克哦，或者是在北极，温度吸进去以后，温度就适当调整，空气中的尘土呢也就经过就过滤过了。所以一个鼻子除了嗅觉的功能以外，还包括什么温度，刚刚说过了，温度调节，温度均匀，还有这个消灭这个所谓尘土哈，尘土飞扬哈。所以你请一个最好的权威工程师设计这个鼻子，这个三大的功能啊，温度调节器、温度均匀器，还有这个尘沙、尘土哈啊，灭菌机哈，加起来它的重量如果没有100磅，也要50磅。你挂着那个100磅、50磅的鼻子，那个机器好了，看起来是很奇怪了。行走在人前变成大笑话。人既然这个受造呢，可是上帝造我们人的鼻子实在是妙透了， 造我们，包括鼻子在内，包括眼睛，眼睛在内，耳朵在内，四肢在内，到底做什么呢？来做什么？干坏事吗？我们说五体啊、五体这个投地哈，这是完全的这个那个臣服，就敬拜，是五体投地的敬拜，那是身体的敬拜。罗马书三十六章十一章三十六节，对不起啊，十一章三十六节到十二章，我们刚刚读是读到第二节哈，我们到第一节就好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底下十二章的一开头，就很多人都会背了。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或者说如此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是非常合理的哈。那这段经文上礼拜凯蒂牧师也有分享了。所谓的身体的意思是代表全人的意思，所以敬拜是人的本能，也是我们的本分，更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如果今天我们早上起来听到这个这个，或者看到这个院子里头树上的小鸟，他们来唱圣哉圣哉，你会吓死了。我们说树上小鸟歌唱，那是我们的心理投射啊。他知道向谁敬拜吗？他在唱歌吗？我们以为他是，可是人确实不一样。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和神是可以用灵来相通的，可以沟通的，而且那是我们的需要，也是本分，更是特权。只有迪士尼乐园的卡通电影才有动物动物之间他们谈话，哇，他们说我爱你啊，这些啊，然后他们做了很多的好像很伟大的事情，包括会对某一个人非常非常崇拜，或者某一个动物非常非常崇拜。只有在迪士尼的卡通或者其他卡通片里的才有的。我们从文实际上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任何的动物向神跪拜祷告。原来敬拜是人上帝赐给人的特权。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几息，那个几息也就是创世纪里头上帝造人的时候加一口气吹下去，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我们是给上帝是给我们的特权，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里头的灵跟神沟通，透过敬拜。所以人生不能无所拜，必须有所敬拜，因为敬拜是人的本能，是人的本分，也是人的特权。请问你发挥了这样的本能，尽了这样的本分，也是好好的运用这的特权了吗？第二，讲到刚刚提到说不能无所拜，那我们到底拜谁呢？人生要拜的是至高神的那一位，唯一的一位，也就是圣经所启示的 Triune God， 三一的真神。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天到第五天把宇宙万物都造齐全了，第六天造亚当还有夏娃，把亚当置在伊甸园中，使他修理跟看守。修理跟看守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头呢，修理就是啊，这里有写了哈，就是侍奉。Okay. 侍奉也就是敬拜，看守这些词基本上讲的是敬拜。所以圣经学者哈啊，我们能够来过我们当中的赖建国牧师，在他的五经导论里头，我前几天打电话特别给他，我说可不可以用你的话，用你的这段来分享，他说可以啊，可以啊，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来分享一下。 他提到是神的创造，是为要引导人进入他所设立的敬拜，也就是圣所当中。所以安息日是时间的圣所，神用六日创造天地还有人类，第七天他就休息了。神赐福第三第七日定为称为安息日，定为圣日。这安息日就是神所预备的给我们的特定的时间。所以这个圣所，圣所这个词很空间的概念，但是我们把它放作时间的圣所。第二，伊甸园是空间的圣所。人造人之后，神造人之后，对不起，把人安置在东方的伊甸园，要人在那里侍奉遵守神的吩咐。侍奉神遵守神的吩咐，这是他要人类的始祖成为人间的第一个大祭司，让伊甸园成为世上的第一个敬拜的圣所。可惜亚当堕落以后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人类就在伊甸园东，也就是这个大地上就飘离。从那个时候以来，所有的文学、艺术、音乐，你如果碰到心灵的最深处，无非就是要有一个呼声，就是要回归那个心灵的故乡，也就是已经失去了的伊甸园。这就是所谓的伊甸园是空间的圣所，我们等一下会再进一步再提哈。第三，救恩呢是心灵的圣所。始祖犯罪以后，背逆了神的命令，背逆了神的命令，犯了罪，被神赶出伊甸园，他们离开了空间的伊甸的圣所，在大地漂流，一心想要回去心灵的故乡，那么这个部分神就预备了救恩。所以整本圣经是在讲人怎样重回心灵的圣所，也就是得着神所赐的救恩的过程。赖院长，就前院长，他就列了十个过程。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就伊甸园，那是第一个圣所。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说，耶和华将那人放置安置在伊甸园中，使他修理看守。我刚刚说了，修理就等于侍奉，看守就是遵守敬拜的意思。接下来到了始祖的祖坛，就是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到了哈兰，然后到了这个迦南地，一度也到过这个埃及。他的一生是一个逐坦的人生，有人算过大概有十个地方哈，他逐他的坦。有时候想起来175岁的人生过了哈，总共逐十个坦，那一个坦平均几年我不知道哈，这个可以很简单可以算哈。所以说他的亚伯拉罕人生用逐坦人生来表达是可以的。以撒呢是挖井哈，到处挖，挖了以后给人家就占满了，占了，或者填石头填了，那之后再另外就不反正不争了，就回到另外地方再挖啊，再占再去挖，后来人家大概累了啊，就不抢了啊。我说可以啊，那就好，那是北十八井啊，盟约井，这个我们故事都知道啊。那以撒除了挖井，难道就没有筑坛吗？他也筑坛。接着下来，雅各他也筑坛了。雅各的人生是非常有戏剧性哈，这个非常的吸引人。我注意到他离开，知道他的儿子这个约瑟还在，差派了用法老的车子马车来接他的时候，他听到车马的声音，心里就苏醒了。原来 冰凉的，因为他儿子们欺骗他说，哎呀，这个约瑟还在在埃及做宰相，然后就不信他们。可听到了这个车子来的声音以后，他醒过来，他说罢了罢了，我约瑟还在，我趁我未死之间我要见他最后一面。那见了面说，我见了你我死也甘心了。你知道他在下去之前，在别示巴就在垂丝柳树底下就筑了一个坛，向神许愿，也是向神怀愿。这是列祖的筑坛人生。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从小，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是不是很多人是从这里就出生下来就在住在波士顿，恐怕大概我们在座的大概没有。不管怎么样，你从中国或者从哪里你到了美国，好像是到处流浪，对不对？但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好像今天我们有这12位加入这个会员的，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属灵的家，也就是我们敬拜奉献的祭坛。感谢主。接着下来我要很快，就是摩西在西乃山那边那个上帝就是教导他的按三藏指示的样式所建造的，在西乃这边他所领受的那个是所谓暂时的圣所。那么在之后的会幕的移动，在旷野里游动呢这是所谓移动的圣所。这移动的圣所的概念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特别是第七章全章，当斯蒂凡对到他们所谓圣言跟圣所的控告的时候，他提到这个概念，也就是移动的圣所的概念。神是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所的意思。那么以色列人在的会幕这样的在旷野里流动，就神在的地方。等到所罗门盖了圣殿，那是所谓固定的圣所。后来所罗巴伯因为我们也知道南北国分了以后，北国亡了，南国也亡了之后在主前的536或者539哈，那么所罗巴伯率这个移民或者说已经分散的这犹太人了犹大人哈，他们回来说盖所罗巴伯的圣殿。在这个期间或者在这个之前，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见到的异象，在以西结43章那里他就看到一个异象。他说灵将我举起，这43章第一节哈，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不是，他说对不起，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其实这个门也就是耶路撒冷这个东门哈，耶路撒冷东门旧城的东门，或者说金门，现在是封闭起来了哈。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就发光。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就进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是以西结所见到的这个美丽的异象。那么在这之前我们也晓得这个以赛亚在以下书第六章里提到，他说乌西亚崩的那一年，我见的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圣殿充满烟云，神的荣光充满，甚至人都不能看也不能站立。好，我们进到第八个所谓圣所的观念，耶稣基督这位是降世的圣所，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记载说，当他断气的时候，圣殿里的幔子，那么重的幔子，高大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成两半，就开通了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交往。人可以照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法，人可以坦然无惧的，因为耶稣的身体就好像殿的幔子打开一样，为我们打破，透过主耶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敬拜。主耶稣是 圣灵的降世为人，他降世的圣所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可以来朝见神的面。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的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跟真理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在圣所里头，主耶稣里头，我们可以经历真理还有恩典，这是多么丰盛的一件事情。接着下来讲到圣灵的居所，临前三章十六节跟六章十九节多两次提到，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哇，这个是身体神学。就个人来说，我们要让圣灵居住在我们里头；就整个教会来说，教会是圣灵的身体，圣灵的居所。那么这个概念是太丰富了，太丰富了。我们在这里天天，我们在世上，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就是享受在耶稣基督身体里头的敬拜。最后一个是未来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是永恒的圣所。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是这样说的，我听见且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用两个平行的句子来说的，我再说一遍，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这是一句，第二句话，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当这是诗的表达，平显的表达，强调这个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在启示里头二十二章这个前面一到九节我就不读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今日是何等的有幸，借着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使我们可以进入那至圣所，我们可以朝见神，与神相交，成为神的儿女。因此耶稣成为降世的圣所，并且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聚集成为圣灵的居所，就是教会。我已经有点重复在说了，我们可以预尝在天家的滋味，等候圣城从天而降，那是一座充满荣耀光辉贯通天地的圣所。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羡慕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享受了，只不过是预尝永世里以后，在永世里头我们要得到了，我们只是尝了一点点了尝了一点点，我们觉得已经很满足，但是好的还在后头。我们可以经常，我们得以经常的来朝见神。我刚刚说过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从圣所进到至圣所了，那个幔子就裂开了，那也是伊甸园圣所的再现。上帝与我们团契，我们不再受死亡的威胁，而且并且我们得以恢复亚当在伊甸园里头所失去的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感谢主，这是神所预备的，不管是时间的圣所、空间的圣所，在救恩历史里头我们看到，在永世里头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分，因为我们在神的圣所里头来敬拜。在这之前，在那个新天地先帝还没来到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来预尝那个天上美好的滋味。我们讲到了敬拜是本分，我们讲到了我们要敬拜 这个真神在圣所里头来敬拜。第三部分，我们就要来一起来分享，我们怎样有真正的敬拜。我在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临的现阶段，应该如何的来过我们真实的敬拜呢？究竟怎样才算是真实或者说真正的敬拜？首先我们要明白，敬拜的中心是神，不是神以外的任何人。我们每主日到教会敬拜神，要记得我们是来敬拜神，我们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博得所谓好的名声、人的称赞这些，或者自我的满足，这个都不是。有时候我也会收到这样的便条哈，说张牧师，我很喜欢今天的敬拜，我从其中得益不少。我现在讲的是，不是说我讲到的时候受到这个条子，不是哈，是崇拜完以后我也会收到这样的条子分享，就是今天从我们的讲员当中不管长老或者是其他的牧师一样，那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我非常感谢神哈。我们敬拜的老说还这个很好，老说这个还不够哈，还不是说为自己得益，我们得到益处哈。我们敬拜是神，我们敬拜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讨神的欢心。我刚刚说了那个条子是很棒哈，很好，但是不够。也许你说今天敬拜我没有什么得着哈，那我们的敬拜的动机可能就要检讨一下哈，因为敬拜不是为自己，是为神。当然我们的敬拜还有相交、造就、交通，还有这些传福音各样的一些的这个 ministries， 这都有益的哈，有益处的。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或者自己的成就感，我们的动机是为了荣耀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讨他的喜悦。第二，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是要降服。神既然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我们降服他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说的。这种在这种充满竞争的文化里头，哎呀，我们多少听到说你不要放弃啊 ，Don't give up 啊，还有 fight against， 不要退步。我们很少听到降服这个字。如果争胜代表一切，降服简直是不可思议，是不是？我们林肯谈论得胜、成功、克服，我现在想起来以前在台北牧会的时候，我现在有点我现在有点觉得想起来觉得不好意思哈。好，我们定个这个retreat 哈，叫做追求卓越哈。好，我们鼓励卓越哈，然后这个连退休为主题的时候追求卓越，如果有可能再来，我不会这样建议哈。因为我们要的是成功得胜、克服、征服这个从来没有提到说遵从、降服、让步这些。但是好的，降服于神是敬拜的中心，因为有降服，我们就有一些正确的一些反应。我这里抄了一段话，我们不要低估自己蒙蔽、自我蒙蔽的能力，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神面前降服于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明洞察人心的。有一个俄国的小说家，我非常喜欢他的书哈，杜斯托耶夫斯基，他的一本书叫做《地下室手记》，可能有好多人都听过这句话。他说他怎么描述人容易怎么样的自我蒙蔽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回忆，他呢不会告诉大家，只会去跟他的朋友说一说。 有些事连朋友他也不会透，不愿意透露，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这是秘密。但最后还有其他的事，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敢告诉自己。底下他说，每一个所谓正直的人，在他心里头都储存了一些这样的事情。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越是正经，他心中储存这一类的事情就越多。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简直吓坏了。其实上帝的话也说，主耶稣这个保罗话说，没有一人啊，世上没有一个聪明的正经人怎么样绕过良心来蒙蔽自己，他自己找借口就合理化这些啊。听说律师就专门做这种事啊。很少人能够真正认识自己，察觉到自己真正的崇拜的到底是谁，是什么。人们往往抱着所谓良好的企图去做出恶事出来，这是非常深刻的地下室手机里头的一句话。我们敬拜神，我们有心态降服主啊，你光照我，你知道我的本性。感谢主，我们有美好的敬拜。今天早上神呼召我们向他委身，为他征战，因他照着自己的心意刻地创造了不同的你跟我，而不会浪费他所赏赐给我们的，给你跟我的心智，也不会要我们像机械人这样没有感情就侍奉他。所以我们转向基督的时候，我们降服于他，是将我们的主权甚至包括内心的秘密都主啊我无所逃。诗篇139篇，我很喜欢的，我往你逃哪里逃，躲避你那边，我往你走这个躲避你的里，我都飞到海极居住，你在哪里。哇，这是诗篇139篇的一句话，一段话。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我们顺服或者降服基督的时候，我们会遵守神对我们的要求。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说是的主啊，这是我们敬拜神的回应跟态度。就好像当年整夜打鱼都打不到鱼啊，记载在这个这两个地方，这个路加福音第5章6章那里，还有约翰福音21章里也都有哈。我们打不到鱼，我们好像很浪费我们的时间，耗尽的精力。主耶稣叫他再试一次的时候，彼得就做了降服的榜样。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一下网就捕了好多条鱼出来，甚至网就衔接就破了。彼得就到神面前，到耶稣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降服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感谢主。还有我们降服于神，要使我们来单单仰望神，使事情成就，不要尝试去支配人哈。哎，没知道降服于神，我们放神去做的时候，我们不要常常自己做主。圣经说要将自己降服在主面前，耐心等候他，是诗人的话。多一点信靠，少一点自己的勉强。当有批评来到的时候，我们不急于辩护，连保罗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们知道自己是降服于神的，你这个降服的心最能够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头可以表现出来。当我们全心降服的时候，我们不会把人就挤走了，也不会只顾自己了，更不会事事要来回顾所谓自己的权利。第三，真实敬拜的行动 是整个生命的敬拜。罗马书足足用了十一章的篇幅解释神对我们这个难以置信的给我们的难以置信的这个救恩之后呢，保罗就激励我们在敬拜当中以整个生命用感恩的心来降服他，而且用实际的行动。我们刚刚读了保罗说因为万有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永远，直到永远，阿们。然后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这样翻译说，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既然神这样的连续我们，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的祭物献给他，专心的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我们应该献上的真实的敬拜。最后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哈，这是我很喜欢的故事，是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也曾经分享过一次，就是 Soren Kierkegaard， 台湾翻译叫齐克果哈，有另外翻译就是基尔克果基尔克果尔都无所谓哈，就是 Soren Kierkegaard， 他讲过一个故事，这故事我很有启发性，我很喜欢。在北方有一只燕子跟着雁群到了这个秋天了，因为天冷了，就到往南方去就 migrating， 就是候鸟嘛齁。然后到了农家，其他的燕呢继续往南飞，他的看农家看农仓这个 barn 齁，就是农田上面，哇，好多的鸡啊鸭，好多的这个可吃的东西，啪了一下他就下来了。哇，这个我干嘛跑那么远，要么干嘛去那跟着到南方去，不啊，我不要，我留下去。哇，他这个优美的这个 landing 哈，这个就这样的下来，哇，就跟着鸡吃什么还吃什么，鸭吃什么还吃什么啊，真的是脑满肠肥了，就是吃了胖胖了哈，啊，他也悠游自在，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哎，觉得好像反正都一样。等到来年的春天，那北方的雁群会往北飞的时候，路过那个农庄哈，飞过去了，他听到很熟悉的声音，那呼召，有人说回来吧，归队吧，哇，他抬头一看，哎呀，我搞错了，那个才是我的该去的地方啊，那才是我的族群啊，他啪了一下努力飞啊，哇，就飞到什么，飞过了那个谷仓。飞过去一颗那个房子飞过去就没有力气了，因为太肥了，就啪了一下，哇，差个跌一个，差点跌一个狗吃屎啊，摇头上去听到那个雁鸣的声音，咔咔越飞越远，他就下了决心，哼，这样好了，我现在开始我天天锻炼啊，说天天锻炼没有天天锻炼了，因为好吃东西太多了哈，非但没有更健康，反倒更加的肥肿哈。那一年的秋天又到了，那一群雁再往南飞的时候，他听到那个声音，抬头一看，哼，好像是我的同类哦。不过呢，他已经垂头丧气了，那个声音离他越远了，他就做鸭子，做这个农场里的鸡，它再也不是那个高飞的雁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故事很有趣，我们是怎样的一位呢？是随着世俗这个潮流这样子走呢，还是愿意跟着那个敬拜的团队一路的飞？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里头有真实的敬拜，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学习，也讨主的喜悦，你天天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